大家好，我这次讲到同一个题目讲两次，是健康的教会的原因，怎么样能够健康的教会能够达成一个教会的健康。因为人的健康就会想到我们的身体常常会出毛病，在没有出毛病之前，我们就常常就到医院或者医生那里去检查啊，那个叫做 regular checkup， 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虽然没有毛病，我每一个年也要去检查一次。我这几千年来能够已经进两次医院，这两次医院是我普通去看医生，很健康，一切什么事都没有，但是一进去医生一检查我的身体，好，你不要回家，赶快进医院。我好好的以为很好的，原来我里面已经有毛病，两次都是如此。从此以后，我每几个月啊，规定要回到医生那里去，要看医生一次。后来我想很麻烦，没事我怎么去看呢？啊，每一次去看一次，医生一看五分钟就回去，所吃的药跟上次一样，药方也不要开了，打个电话去 review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教会既然定这个主题，在今年教会健康的教会，虽然是很健康，我们也要 check up 啊。上一次教会的 check up， 我看的四方面。第一方面是圣经的比喻，以四种不同的比或者更多，不过我只用四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呢？是房子，教会好像有房子一个建筑物。第二个呢，好像什么？好像一个身体，好像一个家庭，好像一个国度，这样啊，这样。那么我每一次回去看医生，医生也不过照样跟上次一样的 check up， 所以我唯恐不周，或者是上次讲完道以后，我心里面就感觉，哎呀，我就不是好医生，因为没有完全检查的彻底，好像马马虎虎啊，不够详细，那就讲完我的信息了。所以当这个小弟兄说今天这个讲台是空缺的，邀请一些人还没邀请到，我说我来讲这个，把上次没有讲完的，每一次上次讲完心中还有许多话要讲的，或者再仔细一点给大家报告一下健康教会的检查的情况，让我们注意。所以我今天是再一次讲教会的健康这个题目。我们上次已经讲清楚了，而且今天主席也就跟我们一起读过了，教会的定义大致上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祭司的国度，是神的选民，要叫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的美德。这是大致上一个教会的一个定义啊。这 对于教会来讲，我们刚才又读了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4到15节这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已经是年纪到晚年了，多少岁数我们不太清楚，不过他已经很年纪很大了。他已经坐牢以后再出来啊，再写的这封信，再写给提摩太。提摩太这个时候他是在以弗所做，或者是长老，或者是名字是叫牧师，名称叫牧师啊，还不太清楚。总之是他是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在那里侍奉主。而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花最多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最关心的这一个教会。那么因此他还想再回去再看一看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现在的情况，但是这个很忙碌的这个保罗东奔西跑去传福音的保罗还不一定什么时候才到，他心里面就挂念这个教会，因此就写信给提摩太，就是提摩太前书保罗写信的一个动机。他说，假使我单言很多的时间，我不能够马上到以弗所这个教会来看你，然后看众弟兄姊妹，但是我关心你们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应当知道在永生神的家中应当怎么样去行。因为这个家不是一个什么公司，不是一个行号，不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什么的一个工厂啊，乃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和提醒。因此提摩太接到这一个收到这封信，他当然是心中非常的警惕啊，因为他说今天所在的地方不是他的职业啊，不是他的吃饭那个地方，乃是在那里侍奉永生神的家，而这个家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说小心上再要加上小心。这个家我们一般的头一讲了讲啊，耶稣圣经里面用这个比喻，用一个建筑物，多半是用这个房子。不管房子，不管哪一个建筑物啊，它的根基是很要紧的。所以耶稣出来开始向人传道，最比较有系统而非常重要、比较详细的一篇讲道，我们称它为登山宝训啊，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他在快讲完这个以后，他说：“你们听见我的话，还照着去行的，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要盖房子，不是盖在沙土上，乃是建筑在磐石上。”所以因为他讲这句话以后，很多人就看不起他。为什么呢？我以为你讲你，我以为你这位拿撒勒人耶稣讲道，或讲拉比的道理，或讲这个祭司的道理，或讲什么大篇的一个道理，原来你以你做木匠的经验呢，叫我们盖房子，这个我们看不起你。所以难怪拿单业就说、哎、你介绍我有个先知从拿撒勒，我们那里从来也没有人说拿撒勒出过先知，但是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所在的永生神的家，而照着他的话去行，这个房子，这个根基，这样的房子的根基，永生神的根基，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的这个教会，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教训，按照神的话去行。 这是健康教会，教会的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根基。所以保罗对这个出问题的常常闹事的这哥林多教会，他就说拿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是不可能再有别的根基的。这个是房子。我们也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耶稣已经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之前，整个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个耶稣这个弥赛亚的使命还没有公开啊，还没有公开。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以后，他就公开他是弥赛亚，开的工作现在慢慢开始明显了啊。因此在这个在两个关键之这个时候，他就问他的门徒啊，我们都知道你们说我人子是谁，这是门徒不太清楚，也无宁两可。有些答的，有些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是那位，有那些人说你是以利亚。耶稣听这些话不负责任，无宁两可的话就直接，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说，西门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人所的，乃是神所指，只是你的，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面。所以天主教就把这句话当成他们基本的根基啊，他们认为教皇是彼得的传承，所以认为彼得就是教会的磐石，什么都是圣彼得，什么兵圣彼得。但是我们也研究彼得的生平，后来很软弱，否认耶稣也是他带领门徒啊，把这工作放下回去重操旧业，再打鱼也是他啊。那为什么这个教会的根基要建立在彼得身上呢？原来彼得这个是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磐石 Peter 啊，英文叫 Peter 就是磐石的意思。不过这个磐石按照希腊文，按希腊文是 Petra， Petra 就是小磐石，彼得是小磐石，耶稣基督这个磐石 Rock 是大的磐石，永不动摇的稳当的这一个根基，所以很重要很重要。今天的教会不要忘记啊，要达成健康稳固的根基，不是建立在金钱上，不是在事业上，不是在名义上，什么都不是，那建立在这个稳固的大的磐石上。因为诗篇好多地方称颂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除了以外，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根基，而且这个根基所建立的房子，所建立的教会是永不动摇的。在历史上，教会所经过的颠簸很多，这本圣经遭遇到这一个不能说是迫害吧，或者讥笑吧，或者这个教会凭着人的排斥也很多。那么我从中稍微讲一两件事情。社会越进步，人对圣经的排斥就越大，社会越困苦，人就回到读圣经。在19世纪法国的 工业革命、文艺复兴，那个时候人人都趋向于文艺复兴，那种这个啊，好像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人趋向于人文主义一样，好像圣经就给人牌子，甚至都忘记了。法国当时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文学家跟哲学家之类的，他对社会的影响，他所写的文章啊，差不多每人都必读的，就好像好像这个50年代40年代的就鲁迅的作品一样，没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人不读不沉迷在他的作者的。因此他越声名越高，他的作品越普遍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圣经，你们常常读的圣经，我告诉你，不到100年了，你在社会上找不到了，你要在博物馆里面才找到有了。哇，这个影响更不得了啊，更不得了。因此圣经好像都是落伍了啊，人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但是曾几何时，那个伏尔泰尔他死了，他所设立的机构等等啊都已经没有了，他所住的大的豪宅，那个大的房子已经为法国圣经公会买下来，在那里印圣经，他家里的圣经现在从地板到天花板上堆满的就是圣经，那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波的。好像有人说，一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近百年来销路最多的是这本圣经，但是有一个时间是例外，当毛语录通行的时候，它的销路比圣经还多得多呢。但是到80年代，我去大陆的时候，再想找一本毛语录已经不太容易，有时候看见在马路边有人在转烟，转的就是把那个小毛语录转起来当烟抽。现在你有一本毛语录会当古董，会很值钱的。耶稣说你们凡听见我的话就照样去行的，好像一个房子建立在磐石上，经得起雨淋风吹水冲，哪一方面世界的潮流，哪一方面的这个政治的变化，哪一方面这个逼迫吹在这个房子上，这个房子上永不动摇，而这个教会切立不动，用我们建立的根基，那是永生神的根基上，我们所遵行的就是他所讲的话。就是我在补充，上次是教会是神的家，第二方面我教会是教会是一个房子，第二个比喻是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家我们没有人陌生，而每一个人都爱我们的家，每一个人从家里面出生，我们也是家，也是我们生命的归宿。小孩子需要家，你我离不开家。我们事业成功的时候啊，我们回到家的享受，我们在外面受委屈的时候又回到家啊，在那里在安慰。我上次说教会家，一个家所建立的，当然我们都已经知道啊，不是金钱物质名誉是地位政治的关系，有些人在这方面建立他的家，那是经不起试验的。家要建立在爱上，这个爱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上个礼拜上一次说，爱圣经说爱 serve long， love is a long suffering， 爱是我们长久的困扰，充满了麻烦， 所以我上个礼拜我看了一本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是刘荣所写的，他说爱是美丽的疼痛，他最美丽的疼痛啊！为什么？你看看这个家里面所有的困难啊，所有的这个苦痛，所有的都要靠爱来维持，叫爱来度过它。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生儿养女、事业失败等等等等，人际家里的人际发生事情，都让我们付出心机来解决的。爱是永长期的最美丽的疼痛，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这家不但是爱，也是我们尽义务，我们要维持我们付出的一个最切身的一个地方。很简单，我记得先生刚才想起一个人了，一个人了，那是王祖国。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大概还都记得他啊，尤其我们的谈话，他那个时候好几年前了，还住在这里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公司很忙，然后马上回家，家里也很忙，家里一个老母亲，还有两个小孩子，还有等等等等要做啊，没事，两边都公司呢，工作也等着他，然后跑。他说他很奇怪，他说牧师啊，他说我没有还没有下班呢，我赶快回家了。我说回家干什么？回家。找院子，还回家看小孩，还在做工作工，回家那个，他说我很奇怪，为什么很多同事下班不回家，我就到哪去了？就在 office 旁边那个酒吧，在那里等啊，在那里待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为什么？他说他们怕回家，回家就吵架，回家就很多很多不舒服啊，回家最好是蒙着头子睡觉。我说这是家的所缺乏的，就是爱。我们在爱中，我们付出代价，付出劳力，神的家也是如此，是爱的一个家。那么我们的爱在家里所表现出我们付出的爱够不够？还不够。怎么样才真正是爱呢？我们讲了半天讲不清楚。保罗说，唯有基督还说，当我们还做病人的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爱。就爱的最迫切的、最高深的、最高层的表现，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所付出那个代价，他就是我们的这个说中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所遵循的一个路线。所以教会不但是房子要建立在神和他的话语的根基上，我们要以基督的爱来做我们的榜样，来做我们的联系。对，在所有的宣教师在满清的时候，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来我们中国宣教的很多很多，但是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戴德生牧师。长话短说，我们他的故事怎么样我们都不讲了。他建立在内地会到现在，在所有的宣教的工作当中，他现在还是非常的活跃。他19岁就来了中国，他自己的表当时来中国宣教啊，他对自己的立下一个名言。他说假使我有1000磅，我没有1磅我不会留下不给中国的。假使我有10条生命，我所有的生命也是为着主的缘故我给了中国。结果他死了就埋葬在坟墓，现在还在中国。到了文革以后，开放以后，后人再回去中国来找他的坟墓， 结果把那墓碑找到了，又把他捡了起来，然后就在那个附近又盖一个纪念他的一个教会。家是永，教会是永生神的家。这个家讲了半天就讲什么呀？家是我们在这个家中某一方面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祝福，另外一方面我们为着我们的家，我们要付出，付出我们的劳力，付出我们的代价，付出我们的爱，付出我们一切。我教会跟你我的关系就是如此。我记得谭牧师那天讲到他最主要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我今天提醒诸位，保罗说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是主耶稣说的。虽然保罗有没有见过耶稣我们不敢说，但是知道是保罗是耶稣死了复活了以后，他才因着复活的主他就信主。但是他是说大概他从怎么样这圣灵的启示，或者以前曾经传给他说耶稣讲过这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他就说我们教会我们做工应当要记得主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因此讲要解释这个句话的话呢，我一定要回到耶稣当年他讲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啊，在路上就给人抢了，打伤了，在路边受伤啊，很痛苦。开头就有一个一个犹太人的利未人走过了。利未人是不得了啊啊，是犹太人当中的特殊分子，是宗教的领袖啊，这个我不太多的分析了，总是这种是在犹太人当中是很尊受人很尊敬的这一种一种人啊。看看这个有一个人在路上被人打伤了，奄奄一息了，他就一面看就走了。第二个有一个人过来，也是说他是一个祭司，那个祭司更不得了啊，是主持犹太宗教一切的事啊，是管理犹太一切的一个诉讼，那个是一个祭司，他也走过来了。他当然有权威，他当然地位也有高，当然他敬就帮助这个受伤的人绰绰有余，他看看也走了。这最后一个犹太人的看不起的种族，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也走过来了。那个人做生意的，而且做小生意啊，他的口袋里面呢，他能拿出来的也就两个就二两银子，多了就没有了，要多么回来赚了才有的。那么这做小生意的人，但是啊，而且跟犹太人没有平常没有往来的，一看见啊，他的同情心就把那个受伤的人把他救起来，坐在他自己的炉子上，把他送到旅馆那里去，说你好好的照料他啊啊！我现在只有二两银子，我给你啊，希望能够，如果不够，我现在没有了，但我回来我再给你。耶稣对问他那个人说：“这是你应当效法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是给啊，不是我受的人家的好处，我说的这句话，有人 把这句话倒过来讲啊，我不好意思讲这个比喻。现在在美国，我们不会碰见有什么叫花子了。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常常啊有人或者在台湾的时候啊有人来敲门，或者说坐在马路旁边啊伸个手出来要几个钱，哎呀你们给了，你们给了，你们有这个钱什么祝福，很多话都说出来了啊，好像是他所收的给人家给他就对人讲一些好话，你吃比受更有福，让你以为你给我啊你有更多的，但是神就更祝福你了。这话不一般是这个受的人讲的，而耶稣的意思怎么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给的人比那个受的人更有福气。为什么？我是给的，那你要做个给的，你还做个受的。教会啊，一方面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是罪人，神赦免我们，我们为了他的缘故，我们爱他，我们奉献，我们服务，我们做一切对人类对福音有益处的人啊，我们就给出去。教会是一个这么样一个永生神的家。今天我们看到大陆或者别个很多的地方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金钱，大陆的钱泛滥，在某些人当中是泛滥危害的啊。但是今天的大陆所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神的福音，我们给啊，教会给。所以教会有许多许多的宣道的机构，许多许多教宣教的行动，我们给他，给，这是对神的国度，对神的福音给出去，我们比他们所得的神的祝福会更大。第三，教会的比喻第三方面啊，我上次说的是一个身体，是一个身体。一讲有一些。上个礼拜牧师讲的他的比喻是叫我们很多世人不懂，但是感谢神的是神不讲比喻很多人不懂，但是他在这不懂的比喻当中他跟我们解释啊，后来我们就懂了，哦原来这个比喻是这个原是这个缘故，哦罗恩撒种的比喻是讲成为，哦我们懂了啊。但是身体拿着来比喻这个教会，不要解释，我们都懂啊。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身体你不要看清任何一部分，不是脑袋就是一个身体，需要四肢啊啊。不要说这个右手能干就能干，可左手没有左手右手又不了做不了什么事啊。我们常常夸耀这个人智慧什么聪明，我们忘记我们的胃了，我们的胃是无名英雄啊，在澳的里头从来不见面，从来你们休息了他晚上睡觉他还在动啊，他真是24小时全时间服务啊。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地方啊，我们手指甲没什么用，有用啊。今天我看看在马路上真是很多这个指甲店，我奇怪我是修指甲啊，也能够开那么多店吗？他啊，我什么地方都有用，当你到有一些地方失去功能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像我一样，如果我把这个助听器听见了，我就变成哑，我变成聋子啊！你们讲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没有一个部分不需要的啊。中国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说啊，盲肠是麻烦，最没有用，说很多人一生下来就 把盲肠割掉了以为它没有用，盲肠现在发现不能缩小，若你没有盲肠你上不了太空，若将来这个将来太空船到建立一个太空村的时候你出去了啊，为什么盲肠啊要保持人器官的一种平衡，身体要互相配搭侍奉。所以圣经用这句话来说，身子里面各个器官啊，肢体要各尽其职，要各尽其职，不能少。小指头没有用啊，挖挖耳朵它就有用啊，各尽其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个身体啊要长进。圣经说要教你们身体健长，长进也有道理的，要慢慢长进。很多人就是看着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希望他赶快大拼命给他吃，希望他明天就能上大学了。果然有一个电影，他觉得名字就是 Big。说一个小孩子12岁，哎呀好羡慕做大人，结果他的梦想情就突然之间明天再变成22岁了，哇好舒服，穿西装就走出来，一个人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习惯啊，哎呀有女孩子要追求他，有人结婚，他吓坏了啊。要渐长，慢慢的要长，他不长也不行啊。小学幼稚园，小学大学，然后做事，然后到慢慢的老，这个过程。昨天世界日报有一个大的一篇幅说，有一个女孩子8岁了，你没看这个报纸，8岁了还睡在床上，还喝奶，还妈妈给她换尿布，麻烦了，不长。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对不起，我要讲一个不太好意思这个故事。我住在那个村子的时候，我们跟几个家庭联合起来举了一个查经班，然后有一个邻居也参加了，他当然年纪也七八十岁，我们叫他为某某博士，他真正是博士，不折不扣的大学教授。然后我们一起去查经班的时候，他也参加，很高兴的参加，他拿了一本圣经，来参加了。一参加之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介绍一下等自己，他也介绍自己，他说他家里怎么样是基督徒，几代的基督徒，他妈妈是怎么爱主，然后这本圣经，就是他妈妈给他的，所以他今天的爸爸妈妈这个旧的看了很多，写了很多这个圣经，来参加这个查经班。我很高兴有那么个老姐妹一起来。这个后来我发现我们看诗篇在哪里啊，他找不到。一个几代的基督徒，致命是也对基督，这等讲的自己很好，原来他还在婴孩的哺乳，还在躺在床上，还等妈妈喂奶。说保罗就守不住了，就对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说：“我以为你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们的孩子是小孩子。教会是身子，要长大，而且渐渐长大，长大成什么样子啊？长大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早得很了。标准这么高啊，不是靠你我能做什么，靠着神恩典，叫我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长进成基督长成那一个样子。而且不要忘记，教会需要知识，什么都需要，但更要紧的需要圣经，按照圣经的话就行。对不起，我又讲一个比喻，我们叫一个弟兄叫蔡建德，我们教会别的没有长处，只有一点，就是全民主义学。我们做完几礼拜以后，我们都参加主义学，希望也每一个人都是明白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信的是什么。好，我们这个蔡弟兄 现在在加州，他搬到加州去了，他就在附近找了一个教会。哎，教会人数也不是太少啊，小中型的教会。做礼拜就没有了，每一礼拜就是做礼拜就没有了，他就受不了，因此他两夫妇啊就建议了，能不能够我们开一个成人主日学呢？啊，就有几个人参加主日学了，慢慢就建立啊主日学的这个系统了。然后我前几年去看他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盖了一个宗教教育馆，是我们蔡弟兄在那里推动的。教会是个神的话，没有神的话那不是教会，不遵循神的教会不过团体的活动，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没有什么目标。所以有许多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他们做礼拜的人少了，他们就用 bingo 的吸引人啊，然后在有些，我到澳洲的时候，那教会很大的教会，他维持不住了，他就教会那个旁边就建了一个那个 bowling 球啊，打完做礼拜之后，那大家打 bowling， 大家来做礼拜，就因为 bowling， 那么用这个就维持，那个不是基督的教会，基督需要建立在神的话上。最后。我讲的比喻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度。现在的人都批评了，在讲国家已经是落伍了，这个世界已经是全球村了，哪一个国家不能够单独自己维持自己生存呢？你买一部汽车是美国车子，但是很多很多零件是日本的，是韩国的啊，是马来西亚的啊。你买一本日本车也有许多许多的零件配，你在修马克里面去啊，你要买什么吃的东西啊，全世界东西都有，你所产生的东西你不能单单销路在你们国家啊，全世界都有了。他说人类应当是破除了就国家的一个界限，大家成为一个共同的一个自地球村，彼此和平相处了。表面上现在世界已经走向了路，你坐一个飞机，飞机里面许多的零件，许多许多的配搭啊，也是英国也是法国啊，甚至台湾也有许多的这个小的零件啊才凑成一个波音飞机的。但是表面上是口号的降唱，在暗中今天每一个国家都提倡国粹主义，这个国家提倡国粹主义，那个国家提倡国粹主义，我自己做领袖做惯了，我还是要提倡我的国粹主义，我还要这个做老大，暗中其实还在勾心斗角，还在冷战。这个我不讲了，因为我比大家啊还外行，你们比我的啊会更清楚。但是在基督里面，神所建立的国家，我们称它为天国。天国在哪里啊？有些人问耶稣，人家告耶稣，他说他是王啊，他就除了凯撒以外他也是一个王。法官问彼得，耶稣说你的国家在哪里啊？耶稣怎么说？我的国不在这里，在哪里啊？在人的心里。耶稣基督要在你我的心中建立他的国度，教会是神的国度。所以那个聪明的尼哥底母老先生来见耶稣的时候啊，长话短说，耶稣你要重生，如果你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如果你不重生你连神的国也看不见，你不能进国。 重生，是神生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谁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犹太人就以他们的祖宗为荣，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神的后代，因为我是以撒的后代所以我是神家国家的人。错了，如果他是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称神为天父，以撒称神叫什么？叫祖父了。那么雅各呢？叫神叫什么？叫曾祖父了。上帝有儿子没有孙子啊？如果像我刚才讲那个老姐妹，她说她的她的妈妈是怎么样爱主？我说上帝没有孙子啊，上帝就直接。耶稣基督直接是救恩，是直接你我跟神的一个关系的，是神的国度建立在人的心中，而神的国度是建立在你我和他的关系。你信耶稣称神为天父，你的爸爸信耶稣称神为天父，我的儿子跟我一样的也是精神为天父，你又不能说，我叫他爸爸，你能叫圣爷爷啊？那开玩笑。上帝哪有个孙子？是直接的一个关系。到时候，耶稣说：“我的国度不在这个。”那你的国度怎么办呢？我的国度到时候就要降临，在什么时候降临呢？耶稣说：“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请我们最后看这个圣经，我们一定要读这个圣经了。马太福音24章，啊，一起来。那时，恨恶，这有好些解先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有人原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说，我的国度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度在人的心里。现在的教会是属灵的国度，是属灵的天，还没有说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天国的实现在人间。现在的情况，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不法的事情增多，不但是不法的事情增多，那是还用法律的解释法律来解释他的罪行。迷惑，爱心慢慢冷淡了，现在没有了爱心了。你找真正的爱心，那很难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之下，福音慢慢传开了。今天福音怎么能传开？有许多电视，有许多 iPad， 有许多电脑，有许多传播的东西。你更远的地方，你躲在家里，你不出门，你在晚上睡觉，也有福音可以传给他。每一个人等到有一天都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那时末期就来到，换作说神的国度就实现在这个世界里头。这是教会该做的，把福音传遍到天下，等候主的再来，让神的国度实现。所以耶稣开始就教我们祷告，怎么叫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慢慢就实现在我们中间。谢谢。